今天我们要来揭露一件在澳洲发生的冷案，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为什么会使得它变成冷案，又是如何在警方和家人长期的努力搜寻下，最终得到事件的真相。嗨，欢迎来到案件成因，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先谢谢大家在所有 Podcast 或是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所有的建议和鼓励我都看到了。只要有留言的话，我看到都会蛮开心的，尤其是大家鼓励的，都让我超级超级感动，所以谢谢你们。好，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不舒服或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上一集我们讲到澳洲的 Sydney 次案，所以我们这一集就连续上一集，也是讲澳洲 Sydney 发生的事情。事发在1982年1月9日星期六，原本前一天与母亲约好今天要一起带孩子去海边的 Lynette， 时间到了却没有出现，这非常不像 Lynette 会做的事情，所以母亲觉得很奇怪。等了好一阵子之后，母亲终于放弃等待回家。母亲昨晚1982年的1月8日星期五晚上8点半打到了那家时，是老公 Chris 接的电话。母亲问两人的关系最近如何，因为其实两人的关系已经有一阵子不太好了。女婿回答说两人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两人今天已经开始了婚姻辅导课。母亲想要请 Lynette 来接电话，但是先生 Chris 却一直找理由不让老婆来接，但是母亲一直坚持要 Lynette 来接听， Chris 才终于让 Lynette 接了电话。 Lynette 接了电话的时候，母亲听到 Lynette 的声音 Mother knows best， 马上感觉女儿的声音和平常不一样，母亲便说了一句，你听起来喝得烂醉。但是 Lynette 听起来心情蛮好的，讲话几乎已经含糊不清了，但是他还是回答母亲说，我的先生帮我倒了一杯很好喝的饮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母亲觉得很奇怪，因为据她所知 Lynette 和老公 Chris 两人几乎是不喝酒的，所以女儿喝到这样烂醉实在是很不寻常。但是母亲还是和女儿在电话里约了隔天要带两个孙女一起去海边玩，顺便野餐，没有想到当天却没有人出现在海边。在 Lynette 妈打电话去问 Chris 的时候， Chris 居然告诉岳母 Lynette 与她外遇的对象跑了，已经离家出走了，所以她也不知道 Lynette 去了哪里。而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到 Lynette 了。 Lynette Joy Dawson 1948年出生在澳洲，她金发碧眼，棕色的皮肤，个性爽朗，是个爱笑的女孩，非常的美丽，从小呢就受人瞩目，是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在16岁时一个高中活动中认识了当时同样16岁的橄榄球校队的 Chris Dawson， 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的弟弟 Paul， 也在同一个橄榄球校队，两人之后都成为了澳洲专业的橄榄球员。兄弟俩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几乎做什么事情都会在一起。 Lynette 与 Chris 认识之后便坠入爱河，谈起了恋爱，在五年后的1970年结婚。两人住在一个非常豪华超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有五个房间和两个卫浴，后面有游泳池，是一间非常优雅的房子，非常适合全家居住。 Lynette 也在医院开始做起了幼儿护理师的工作， Chris 在他的足球员生涯结束后当起了高中的体育老师兼足球教练，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当地谣传两兄弟都有在这个期间与年轻的女孩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在这个学校内的调查发现，有六个老师 与学生有不正当的关系，而 Chris 便是其中一位。但是 Lynette 还是一直站在 Chris 这一边，他相信 Chris 绝对没有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每次在家人朋友面前谈到 Chris 的时候，他的口语都是我的 Chris， 我的 Chris。通常会这样讲，应该都是两人状况非常好，很相爱，才会用到这种口吻。所以听得出来 Lynette 非常非常爱自己的老公，两人也陆续的生下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直到1981年，他们两人结婚11年后，关系开始改变了。1981年的有一天， Chris 居然问 Lynette 能不能让自己一个女学生搬来家里住，因为这个女学生的家里家庭生活有很大的问题，他想要帮助这个女孩。相亲 Lynette 答应让这个女孩在他们家里住到高中毕业。没有想到 Lynette 居然没有反对的答应了。于是这位16岁的女高中生 Joanne Curtis 搬进了老师与师母 Lynette 的家中居住。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Lynette 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这之后 Lynette 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对 Lynette 提醒， Chris 可能与住在他们家里的女高中生交往，而且传说只是外面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 Lynette 从来都不相信，她每次都会说我的 Chris 不会这样做的，我完全相信我的 Chris。 一直到了1982年，一年之后， Chris 终于有一天对 Lynette 说要离开她，与自己16岁的小女友 Joanne Curtis 一起搬出去住。Lynette 这时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单纯。原来自从开始高中当体育老师之后， Chris 就真的与自己的学生，当时16岁的 Joanne Curtis 开始交往。他对 Joanne 洗脑，让 Joanne 觉得与自己大那么多的男生交往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说自己可以保护 Joanne， 可以提供 Joanne 所有的需要，不像其他小男生一样还在摸索人生。听说在 Chris 准备要与小女友一起搬出去住之前，小女友 Joanne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反悔，又或者是被自己的父母说服了，决定要与 Chris 分手，搬回家与自己的父母同住。被小女友甩掉的 Chris 这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地方去，也没有人要理他了，才要求 Lynette 可不可以回到他身边，也答应 Lynette 要一起去参加婚姻辅导。而他们去的第一次辅导课就是 Lynette 消失的前一晚，1982年1月8日星期五，也是 Lynette 与母亲讲到最后一次电话的那天。在 Lynette 消失后， Lynette 妈来到了 Chris 兼职的救生员游泳池来询问 Lynette 的去向。这时 Chris 对岳母说，他在 Lynette 离开后隔天早上有接到 Lynette 打来的电话，电话里 Lynette 说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来想清楚两人的关系，然后就挂了电话。但是母亲和其他亲戚说这不可能，因为自己与 Lynette 感情那么好，如果 Lynette 真的要做出这种事情，也一定会告诉他，不可能就这样离开，而且还留下自己两个最爱的女儿。之前 Lynette 还为了其中一个女儿要开始去上学非常期待，还跟大家开心的聊这件事情，她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的。但是 Chris 一直说 Lynette 是自己执意要离开，她是成年人，她有自己来去的自由，所以 Lynette 妈只好先行作罢，想再观察。离谱的是， Lynette 消失的两天后， Chris 的小女友 Joanne 搬回了 Chris 和 Lynette 的家中，长期的住了下来。 Lynette 的离开并没有让 Chris 的生活有任何改变，他还是照常生活，跟没事一样。而且对于身旁的人发现有高中女生和她和小孩住在一起的时候， Chris 的回答是因为 Lynette 离家出走，她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小孩，所以请这位高中女生来当保姆。 但是在两个女儿的口中说出来的，两人的关系可不像保姆那么简单。有家人在这个期间问小孩家里的状况，小孩说 Joanne 每个晚上都会与爸爸同睡在爸妈的床上，而且他还会穿妈妈的衣服和饰品在家里活动。小孩还与其他人提到，爸爸 Chris 在妈妈消失的其中一天跟他们说， Lynette 其实不是你们的妈妈哦，她是假妈妈，爸爸有一天会娶 Joanne 阿姨， Joanne 阿姨会变成你们真正的妈妈。更对小孩说，妈妈是因为不爱你们才离开的。当其他家人想要为 Lynette 报失踪人口时， Chris 都会阻止大家，说 Lynette 都有打电话和他报平安，和他有用两次的银行卡，所以家人又相信他的话而没去报失踪人口。当时好像一定是要可能先生才能报失踪人口嘛，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不理他直接去报警啊。Chris 一直到 Lynette 消失的第六个礼拜二月中才终于到警察局报失踪人口，但是他与警方的讲法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 Lynette 是他开车送 Lynette 去家里附近不远的公车站，因为 Lynette 想要去商场逛街，之后就接到 Lynette 打电话来说自己想要离开一阵子想一想，又说 Lynette 可能参加了一个邪教组织，所以不想被找到。Chris 更说 Lynette 消失的第几周后，他有接到 Lynette 打来的电话， Lynette 说自己得了性病，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在离开的三周之后打电话给 Chris 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回到 Chris 身边。因为这时人已经消失很久了，警方马上展开调查，但是因为有用的证据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案件很快的就陷入僵局，无法调查下去。一年之后的1983年， Chris 对消失的 Lynette 提出了离婚，也因为 Lynette 没有出席，所以被判准离婚。隔年 Chris 便娶了 Joanne Curtis 为妻，他用 Lynette 与 Chris 的结婚戒指重整之后让 Joanne 戴上。 Lynette 妈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一年之后两人一起搬出了原本的房子，又生下了一个女孩。虽然搬出了原本的房子，但听说 Chris 还是会来那个附近跑步，而且看到新屋主在改装或扩建房子的时候，还会问附近的邻居知不知道新屋主在开挖土地的哪个部分。而 Joanne 和 Chris 的婚姻维持了九年。1990年的时候， Chris 与 Joanne 结婚九年之后离婚， Joanne 再一次搬回去与父母同住。隔年1991年， Joanne 透过社工找到了 Lynette 的家人，说想和他们谈一谈。Joanne 和 Lynette 的家人说，我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有怀疑你们有可能再也见不到 Lynette 了。 Joanne 也有到警局做笔录，但听说他的说法都只是猜测，并没有实质的证据，调查再次停摆。但是 Lynette 的家人没有放弃，他们会时常打电话给警探问案件的进度，还会不时提醒这个 case 的存在。1997年 Lynette 消失的第15年，一位新的警探打开了这个堆积灰尘的档案。他并不知道早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他在读完案件之后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Lynette 如果真的是自愿离开的，而且是为了要逃离老公 Chris 离开的，为什么在之后都只联络这个他想逃离的人，而不是他爱的妈妈、妹妹或者是他更好的朋友呢？他连妈妈的60大寿都没有打电话给妈妈祝贺。对这个警探来说，光是这几件事情就已经是不合常理的事情了。再者， Lynette 平常工作认真，如果真的不去医院上班了，怎么可能不先告知呢？还有 Lynette 没有申请过护照、医疗卡或信用卡， 他在外面的生活都不用和任何银行联系吗？这位警探后来找到了 Joanne， 与 Joanne 详谈。 Joanne 说他当时与这对夫妻住在屋檐下时， Chris 会对他说要照顾他或娶他之类的话。 Chris 会帮 Lynette 做安眠调酒来让 Lynette 熟睡，然后 Chris 就可以到他自己的房间来约会，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有做。 Joanne 还说在 Lynette 消失的前几个月开始， Chris 就已经对 Lynette 越来越不耐烦，很冷淡，有时候近乎残忍的地步，而且还会在 Lynette 面前唱 Lynette 有多没有吸引力的歌。他说有一次 Chris 在一家 hotel 外面告诉他，我要去找一个杀手来杀司令，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无辜的人会被杀害。但是在一个月后， Lynette 就失踪了。 Joanne 说他当时会答应 Chris 的求婚，是因为 Chris 一直吵着要和他结婚，而且他非常有说服力，所以他只好答应。但是在 Chris 结婚的几年后，他发现 Chris 在关起门来后就是个怪物，他是控制狂，而且非常专制，他会帮自己选择那天要穿什么衣服，而且如果出门一定要他批准才能去。他很暴力，有时候 Joanne 会害怕的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想与 Chris 隔离，但是 Chris 会试图破门而入。慢慢的，他开始怀疑 Chris 当初没有对他说实话，因为他说有时候他和 Chris 吵架， Chris 就会开始哼起一首歌，那首歌的歌词是说自己会消失，就像他的第一任老婆一样。我真的想不出来这首歌会是怎么样的一首歌。 Joanne 继续向警方说，他们可以挖挖看之前 Lynette 与 Chris 那个住址的游泳池附近可能会有发现。这个警探这时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件单独女性离家事件，于是开始重启调查。终于在1999年 Lynette 消失的第17年，经过新屋主的同意下，警方进入了 Lynette 与 Chris 两人的大房子，开始用探地雷达查找房子后方游泳池附近的地区，但是最后并没有侦测到什么，所以他们没有开挖任何的土地。2000年的1月份，警方再次进入房子的后院，这次依照 Joanne 的指示，他们来到了以前孩子房间窗外的泥土，开始开挖一小块地方。没有想到在这里，警方居然挖到了 Lynette 以前最爱的羊毛衣。这件被挖出来的羊毛衣已经被分开成了好几块，似乎是被刀刺穿的，而且破坏的方式与刺伤的手法一致。当羊毛衣被发现时，后来的屋主已经将房屋扩建到了两个女孩以前窗外的土壤上，所以无法继续往下挖掘。 DNA 后来鉴定羊毛衣上的 DNA 正是属于失踪的 Lynette Dawson。 依照毛衣上刺穿的痕迹，验尸官认为 Lynette 已经遇害，但是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所以当时并没有起诉任何人。2003年 Lynette 消失的第21年，另一位验尸官再次提议提起对 Chris Dawson 的起诉，但是同样的被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而拒绝了。警方相信有部分的 Lynette 已经被埋在了旧家下方的某处，但是已经在房子下面了，所以除非拆除房子，不然不可能找得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 Lynette 早就已经被转移到了附近的海岸丢弃。其实从事发1982年以来，在 Sydney 的 Southwest Rocks 海岸不时就会发现不知名的人尸骨骸，比如说2007年发现了两个不知名的骨骸， 其中一个就被怀疑是 Lynette 的遗体，但是我找不到后来证实是 Lynette 的报道或证据，所以应该不是他。但是警方还是怀疑他有被丢弃在那个海岸的可能。2014年，警方提供了10万澳币的奖金，希望悬赏任何有助于定罪的资讯，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于是在隔年2015年又将奖金 double 到了澳币20万。2015年人类消失的第33年， Sydney 的未侦破凶杀组返回了现场，再次用探地雷达继续搜查，并且用寻尸犬来继续寻找。经过检察官再次的审视，当时70岁的 Chris Dawson 终于在2018年12月被警方逮捕归案，被指控谋杀第一任妻子 Lynette Dawson。 虽然遗体没有被找到，但是他被捕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他当时对16岁的 Joanne 有无比的迷恋，很大的可能让他有动机想要将 Lynette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样他就可以正式的与 Joanne 在一起，更不需要经过漫长的离婚啊、赡养费之类的繁琐手续。第二， Lynette 不太可能是自愿离开的，因为所有的人证都说 Lynette 不可能放下小孩就这样离开，再加上他消失时并没有打包任何的东西，没有用任何钱的足迹，也几乎是不可能。再者， Chris 说 Lynette 离开后至少有打过3次电话给他，但每次打电话来的时候都没有其他人在场，几乎也是不可能。他们家有小孩们，还有 Joanne， 几乎不可能每次 Lynette 打来电话的时候都是刚刚好没有人的状况，所以几乎可以推断 Chris 在撒谎。加上老婆消失后， Chris 不停的用谎话来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比如说哦，他还爱着 Lynette 啊，他还想要与 Lynette 继续婚姻关系啊，因为事实上2天之后 Joanne 就搬进来了。还有刚刚提到收到 Lynette 打来的电话的假象，说 Lynette 是跟外遇的人一起走了，说 Lynette 可能是加入了邪教组织，还有性病等等等等等的谎言。如果不是必要，他为什么要一直拖延大家找 Lynette 的时间呢？所以检察官觉得 Lynette 其实在1982年的1月8日晚上就已经被 Chris 谋杀了。他们的猜想是 Chris 应该是用刀刺了 Lynette，或者是他将 Lynette 丢进了游泳池溺毙之后再将 Lynette 藏了起来。除了以上谋杀 Lynette 的原因被捕之外，他还更面临了36年前担任高中体育老师时与未成年的 Joanne 发生关系的指控，这也是这次被捕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36年前和未成年发生的关系被捕哦，台湾的法律也应该要改成这样，不要让一些下流分子逃过一劫啊！想到就很生气。 But anyway， 2018年被捕后的 Chris 陆续提交了2次的保释申请，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申请获得保释金150万澳币的获准保释。在2020年的拘押当中， Chris 明白地表示自己是无罪的，并表示愿意接受接下来的庭审。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专门讲这个 case 的 podcast 出现，而且越来越多人听， Chris 抓到机会用这个理由说怕陪审团被这个 podcast 影响，所以对法院申请了永久终止诉讼的程序，想将这件事件无限期的停止案件的审理。他说呢，这个 podcast 已经让他没有了无罪推定与基本的沉默权，根本就是只泥鳅滑溜溜的，随时想要找理由跑掉的感觉。但是澳洲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理由是这个 podcast 并没有造成足够不继续庭审的理由，但是还是批准了9个月的停止诉讼， 当时是2020年嘛，也有可能是因为 COVID 刚开始的关系吧。之后 Chris 就不停不停不停的上诉，想要停止继续诉讼的程序，但是一直被驳回。但是 case 还是有因此被拖延到时间，所以就这样最后的审讯被拖延到了两年以后的2022年 Lynette 消失的第40年。 Chris 在正式庭审开始之前决定不要陪审团加入陪审，而让法官来定夺他的未来。整个庭审程序走完，法官看过所有的证据之后，虽然 Lynette 的遗体并未被找到，但基于其他所有的证据和人证，终于在2022年8月30日法官判定 Chris Dawson 谋杀第一任妻子 Lynette Dawson 有罪，判他入狱24年，而其中的18年不得假释，结束了这40年的谜案。 Lynette 的家人在法庭外说，虽然 Chris 终于被判有罪，也开始要为他40年前做的事情负责，但是我们的旅程还没有完， Lynette 仍未被找到，我们会继续寻找 Lynette， 希望最后可以带他回家安息，给他应有的尊严。他们也呼吁 Chris 能够告诉他们 Lynette 到底在哪里。但 Chris Dawson 到今天为止都说自己是无罪的，他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做过的反省。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喜欢的话请帮忙点个赞或五颗星哦。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3到5天才上 YouTube，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如果你想支持我，请在描述栏中点击捐赠，无论多少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能让我持续的制作出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